中国广播网 AM 一二四零，
家常话话家常，
午后时光，请听南山主持的轻松下午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南山在中国广播网的播音室问候您。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哪儿，南山呢都非常高兴通过空中电波和您相会在轻松下午茶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一起来聊天、品茶、欣赏歌曲、分享新闻信息，一起度过中秋午后的美好时光。朋友们，今天是2013年10月9号，星期三，农历是9月初五。那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寒露刚过呢，我们纽约就配合得很好，马上就天气就转阴，而且呢一连几天都要下雨哈。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来关注。纽约地区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气温最高呢在华氏63度，摄氏17度。今天夜间有阵雨，降水概率啊在40%。气温最低呢在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呢，纽约依然是阴有雨的天气，而且明天的降水概率呢在80%。明天下午的最高温度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夜间的最低温度呢在华氏57度，摄氏14度。看来明天呢下雨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明天您外出千万不要忘了带雨具。好，接下来我们通过气象网站的预报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纽约地区的天气趋势。哎，网页打开之后我们看呢，从星期五开始啊，一连几天呢都是有雨的这么一个图标。星期五呢10月11号和星期六10月12号这两天降水概率在50%到70%。气温呢星期五是54度到68度，星期六是57度到68度。星期天是阴天，气温在57度到65度。而且我们看呢在下周啊，下周初也都大多数的这个日子都是有雨的天，降水概率呢在30%到40%。所以我们就看未来这几天吧，就本周周末呢是降水的概率比较大。好，以上的气象信息呢是来自气象的网站，提供听众朋友出行时参考。啊，秋雨绵绵，月色朦胧。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送上一首徐文演唱的《月朦胧，鸟朦胧》，希望您喜欢。那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有关评价鉴宝的话题。
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山，朦胧树朦胧，秋虫在呢喃。
月色朦胧，秋风瑟瑟，那么在秋天呢，特别是在深秋季节哈，昼夜温差比较大，搞得不好呢，有些这个朋友可能要生病了哈。那我们下面就来聊聊啊，这个健康保险的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南山呢和大家分享了亚洲人平等会发展部的冯玉文主任呢谈健保的第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涵盖了什么是平价的这个健康保险，那什么人符合申领的条件，另外呢还有社区领航员的作用，同时呢还公布了纽约州政府关于健保的网站的网址，还有亚平会的在曼哈顿、法拉盛还有布鲁伦三个地区的社区领航员的联络预约电话。好，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播送冯玉文主任的讲话，这是我日前呢对他进行的专访，然后经过编辑整理，咱们按问题呢来一个一个的来听。今天呢我们是首先是来听一听啊关于医疗健保计划当中啊四个级别的问题。有些民众可能听说了可负担的平价医疗健保啊总共分成四级，就是白金、黄金、银和铜，这四级呢它投保的价位不同，那它涵盖的可以负担的你的医疗的健保费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它是你投保的钱数额少，那么你 cover 的这个也就少，这是一个正比的。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呢？怎么面对这四级呢？这四级又是怎么分的呢？我们先请啊冯主任跟我们介绍这个问题。好，一起来听。
所谓这个铜银金白金呢，它就是取一个名字啊，把这个健保计划分成四个等级。那这四个等级呢就是铜级就是月费比较低的，但是呢有可能自付额或者是这个这个共付额会稍微高一点，那它的网络可能也比较小一点啊，所以是属于比较基本型的。那一直到银啊金白金，那白金当然就是比较 好一点的哈，那可能月费额会贵一点，但是相对来讲这个共付额就是 copay 什么都会比较低啊， deductible 也会比较低，可能网络也比较大，甚至接受这个网络外的医生啊，如果先跟他取得允许批准的话，也都可以看网络外的医生，就属于比较好的保险。那政府这样做法就是说比较帮助民众了解到啊，一种统称的称呼比较容易沟通啊，否则16家健保公司，有人叫甲乙丙丁，有人叫 ABCD， 有人各取什么名字，会造成一种混乱啊，跟这个，所以一律就是铜银金白金这样来分。那所以每一家公司同样是同级来说的话呢，可能啊保费是不一样的啊，那其他他网络一些服务也不一样，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领航员在帮助民众的时候，除了了解他收入人口数以外，也需要大致了解一下他就医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说用药啊，还有主治医生这一些专科医生，因为要看这个无论他选择哪一级，有没有在他网络里面，因为购买一个健保是一个过程。有了这个健保以后，未来是想要保障你一些医疗的行为就是说医疗的治疗的时候可以使用，所以呢都是要顾及到未来使用的一些方便性跟可能性。那我们就会在沟通的时候就说，比如说现在根据这个电脑计算以后，有这三家公司可能某几级的计划里面月费是怎么样，那这个共付额是怎么样，那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原则上就是同级就是属于月费比较低，但是自付额会比较高，那一直到白金级以后就是月费会比较高，但是从这个自付额会比较低。那相对来说我们会帮助民众去分析你自己的医疗情况，有些人可能看医生频率比较高，或专科或者是什么，那有可能需要到级别比较高一点，对他是更为划算。
好，以上呢冯主任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医疗健保计划当中的白金、黄金、银和铜这四个级别。那么根据曼哈顿政策研究中心的预测呀，我们纽约州的居民如果是购买最便宜的同级方案呢，需要每个月支付356块钱，那比起先前必须支付500块钱呢，就下降了将近29%。但是也有人质疑了，说纽约州你是调降了29%的费用，乍看起来非常划算，但是如果每个人每个月要支付365块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这个中产阶级低收入的人。那么对这个问题呢，纽约州的负责健保的专员呢，他说了，说我们纽约是有配套的这个措施的，就是根据这个健保的计划，因为现在叫平价可负担的，就为了让你都能负担得起，所以呢纽约呢还有一个这个配套的措施。那这个官员所说的配套措施都指的是什么内容呢？它又是怎样为您购买的这个健保实行来落实实施配套呢？我们来请冯主任呢再向我们来介绍一下。
那这个配套的措施呢主要的两个部分民众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在这个月费的贴补上面哈，年收入20000左右的话它可以贴补280，那你这个300多，而且他这个是举一个平均数了，因为有很高那个800-900的，也有比较平价真的200-300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华人看医生不见得看的范围这么广嘛，只要是包就是有你的医生有在这个网络里面的，那这个保费你就可以接受啊。那300多块的保费来说，如果贴补个280，那你自付额就是79块、80块左右，对不对？所以并不是每个月300多。所以第一个采取措施就是透过这个税务上的贴补，让他月费月付额是少的，比较减少的，那这个是比较大。那另外如果您的年收入是在贫穷线250以内的一个人来说是低于28725块钱的话呢与这个收入举个例子，您还可以符合所谓叫做 cost sharing reduction 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看医生不是刚刚提到过有共付额、自付额等等，就每次看医生啊，十五三十五配药十五三十五怎么怎么这些的负担费用吗？那一般来说，比如说以银级来做比较的时候呢，本来你可能要付的是35啊或50的 copay， 是急诊室要200，举个例子。但是现在透过这个，如果你个人来说是低于28000，就是等于你在中收入以内，他连你这个自付这个部分他都有给你一个优惠，让你跟这个其实白金级的这个月付是差不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一方面月费不是贴补了吗？对，另外一方面呢，从口袋里付出去这个自付额啊，又有比较这个优惠的计算方式，就让你就更能够负担这个健保。补助的部分怎么样来施行呢？好，那举个例子好了，像刚刚说这个年收20000，这个贴补有280自己是付80块左右的话，临危诊就简单了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以选择说，哎，我就是每个月只付80块钱给保险公司，那另外280政府另外要给这个保险公司啊，他可以选择每个月都这么做，那这样就觉得比较轻松。那你也可以选择说，哎，我每个月一样付360块进去。到了年底的时候我再一次拿回来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有通常可能有两种人有点喜欢这样的算法，一个就是收入有点起伏的人，因为他觉得目前估算我是这样子，但是我不愿意先定了以后到时候年底的时候计算也会有点混乱，到时候赚多赚少还有调整，那到时候再一次过拿。那另外还有一部分民众他是比较站在做预算方便的，他说现在我虽然过得紧紧的啊，但是年底的时候我一次拿回来的时候呢刚好利用这笔钱可以度假做点什么特别的生活上的需要选，所以民众可以两种选择都可以。那民众在选择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这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哎，我不用多想了嘛，我就直接选同级的就得了啊，因为月费最低不是最便宜就是最好。但是因为会透过根据你人口数跟收入来计算的时候会算出你一个贴补额啊，这个时候扣除了那个贴补额以后要再看，因为贴补额有不同嘛，你贴补额完了以后你实际上的月费是多少来做一个比较是比较精准的。那刚主持人也提到过，那收入有些民众是固定的啊，但有些民众是不那么固定的，可能举例来说护理员可能根据他病人的情况，有的时候病人恢复了好了都不需要护理员了，或者是有的病人后来护理员他做到一个病人是需要时间更长的，他收入可能会调整，那这个时候那这个补助额又怎么变化呢其实民众都不用太担心，一旦有变化的时候当然都会再报上去跟政府知道一声，那最后呢都是在年底报税的时候会调整回来无论你是收入变低了所以你应该符合更多的补助，那他也会在报税的时候调整，或者是反过来本来预估是赚20000可能现在赚了35000了不能拿这么多的补助了，他也会调整回来。所以这个不是说当时好像批准了哪一个级别中间后来都没有调整，是到年底报税的时候一次还会再回算一下。
好，以上呢冯主任介绍的是关于补贴的配套措施的问题。我们知道纽约州一向是全美健康保险费用最为昂贵的州之一，这原因呢是要追溯到纽约州长这个葛莫在1992年签署的一个健保改革法案，因为在这个法案制定的这个单纯社区等级的规定下呀，保险公司啊，它无论你投保人的年龄、性别或者是健康状况，所有的纽约州民呢都必须支付相同的保险费用。可是如今的这个新的平价健保，有的人也叫欧济健保，奥巴马的这个健康保险呢，它呢是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依照个人的条件来制定保费，那就使得许多纽约州民的保险费用将大幅的降低了。至于说到个人条件呢，其中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根据不同的收入有的人就可以得到政府医疗补助计划，他符合这个申请的资格，有的家庭呢是符合医疗健保保费津贴的资格，还有的人呢由于收入高根本就 没有津贴。那下面呢，我就把这个收入和有无津贴的这个界限呢，和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那您呢，再对对号哈，我在说的时候稍微慢一点，您可以简单的记一下。首先呢，我们说符合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申请资格的，这是低收入的哈。一口人的家庭，如果年收入在15,857块以下，一口人的家庭年收入在15,857元，两口之家是在21,404元以下，三口之家，哦，我再说慢点啊，两口之家在21,404元以下，三口人在26,952元以下，三口之家在26,952元以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32,499元以下，四口人年收入在32,499元以下，五口之家如果年收入在38,047元以下，五口之家年收入在38,047元以下，也是符合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的申请资格的。六口人年收入在六口人年收入在43,595元以下，六口之家年收入在43,595元以下也符合。七口之家年收入需要在49,142元以下，七口人需要在49,142元以下。八口之家呢，年收入要在54,690元以下，八口人年收入在54,690元以下，这个呢就符合申请政府医疗补助计划这个档次。那么我们再说这个中等收入的哈，这是符合医疗健保费津贴的，有补贴，就是这也是有非常具体的收入的规定的。符合医疗健保费津贴的一口人年收入在15,858元至45,960元之间，一口人是年收入在15,858到45,960元之间，这是一口人可以得到津贴的。两口之家如果年收入在21,405至62,040元，两口之家在21,405至62,040元，三口之家呢，年收入如果在26,953元至78,120元，三口之家如果年收入在26,953元到78,120元，也可以得到补贴。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32,500至94,200，32,500到94,200，这是可以符合津贴补助的。五口之家年收入在38,048元到11,280元，38,048到11,280元之间。六口人是年收入43,596到12,6360元，六口人是年收入在43,596到12,6360元之间，可以得到补贴。七口人是年收入在49,143到142,440元，49,143到142,440元之间，七口之家可以得到补贴。八口人的话，如果年收入在54,691元到158,520元的，可以同样得到补贴。八口之家是年收入在 54,921到158,520，这是可以得到医疗健保费津贴的这个收入的这么一个区间哈，一个规定。那么没有任何津贴补助的，那属于高收入的了。咱们高收入的毕竟是少数，我们就不一一的念，我们只取最在他这个范围内最低和中间还有最高的啊。一口人的话，如果年收入超过了45,961元，一口人年收入超过了45,961元就没有任何津贴了。那四口人呢，如果是年收入在94,201元，四口之家如果年收入在94,201元也没有。八口之家呢，如果年收入在158,521元，八口人年收入在158,521块钱，那也同样没有医疗的这个政府津贴的。好，以上呢我介绍的就是关于年收入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收入区间可以得到申请政府的这个补助计划，什么样的可以得到津贴，以及什么样的这个年收入啊没有津贴，这么一个收入的问题。因为他们这个投保啊是和收入紧密相连的这么一个规定哈。那么也许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有的人呢收入是非常固定的，每年呢他准是42,000或者上下差不了多少。那如果收入有弹性哈，有变化，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呢我也请冯主任呢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听。
在做申请当时呢，就是以当时会预估全年的收入为主啊。那部分人就比较简单啊，公司可能告诉你你的年收入就是这样了啊，不会多不会少的，除非特殊的状况，那这个就是容易估算的。那有些朋友可能本身就是看工多工少，那他自己可以预估，就是去年是做个参考啊，主要是看现在。但是真正最后在结算的时候是到年底的时候你会报。举个例子，一般有些护理员说我平均一年就是做20,000块钱左右啊，但是呢到了年底的时候，可能因为客人很多种情况，今年只做了10,000，或者是反过来可能今年做了35,000，那到了那个时候你在报税的时候都会会计师会做了你所有的这个调整啊或什么，那最后有一个所谓 adjustable income， 就以那个为最终来做tax credit 的计算，那所以多少到时候都会调整。
哎，接下来呢有的民众啊在选择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往啊自己有自己那个家庭医生哈，那么我们知道家庭医生呢他是有不同的保险公司的哈，有的符合这个保险公司里面，有的您看病的时候会问他你接受哪种保险哈，他是有所选择的，是不同的。那么新的平价健保这个在投保的时候呢，您可能面临一个是跟着自己原来的家庭医生啊他所选择的保险公司来选择呢，还是自己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呢再换家庭医生。有的听众朋友遇到了这个问题了，那这在以往的家庭医生和你新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家庭医生选择的保险公司之间来如何抉择呢？这冯主任呢也给您提出了建议。
在个人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有些民众因为他身体的状况，可能他有几个专科医生又还有家庭医生，所以他得看他自己实际上的需求。比如说因为保险是可以每年换的嘛，可能现在以他需要动心脏科手术，那这个心脏专科非常的专业，非常的需要，那他觉得家庭医生以后其实一直以来有些人其实一直都看某一家医院的，就是所谓内科医生，有时候本来就不同个人，他觉得这方面他比较无所谓，那他可以做个选择。有些人的医疗需要是反过来的，就是家庭医生对他非常的重要，给他各方面的指导，那其他目前他并没有什么专科医生的需要，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针对他的专科医生能够在那个保险公司范围以内 来做一个选择。那当然一般华人民众对这个健保月费也是相当敏感，所以他也会在这里面做一个取舍这就是要取得一个平衡点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很多朋友现在其实都是公司帮他购买，公司购买的时候，因为公司很多华人公司不够大，公司选了某一家公司以后，那有时候你还要为此得换你的这个家庭医生，如果网络什么等等因素，那所以选择上就受限了。那未来就是会有同一个公司也可以选择不同家健保公司的情况，就可以比较不需要转医生的。
好，非常谢谢冯主任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正在进行的节目是轻松下午茶。好，有关健保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来谈到这儿。接下来呢，南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一曲歌曲，是张瑶演唱的《祝你健康》。我们也把这首歌呢献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你健康。是重逢还是告别，道一声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让它常伴你人生路上。无论是心是老友，道一声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千丝万缕化作一片情，让它抚慰你生活的创伤。春雨春雨祝福万让它常伴。